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C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是什么让我们寻根问底？新闻的背后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追踪、探访、揭秘，我们用探寻的耳朵发现有声的历史。这里是非常记录，
欢迎收听非常记录，我是米亚牛。收听非常记录，您还可以同时关注非常记录的公众微信订阅号迷你记录。迷是阿弥陀佛的迷，你是你我的你。迷你记录和您一起记录我们共同经历的时光。7月17号是著名作家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先生的104岁生日。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讲述或者聆听杨绛的故事。这个名字代表了很多，比如说中国文人、完美爱情，然而这些都比不上杨绛先生历经100多年的生活经历。这份经历在他身上打磨出的两个字便是风骨。本期非常记录为您讲述钱钟书与杨绛，达抱情痴无别物。1932年春，古月堂。1932年，清华女生宿舍有个很典雅的名字，叫古月堂。入夜时，古月堂前常常站着等女友的男生，他们把约会戏称为去湖塘走走。那时候的清华同现在并无二致，男多女少，女生都是被宠爱的。古月堂不设会客室，男生们便都站立在门口，无论春冬，无论寒暑，古月堂前总能看到一两个焦灼的身影，眼巴巴地盯着大门，盼着那一位千呼万唤始出来。在那些等待的身影里，有一位面容俊朗的男子，他名叫钱钟书，是清华西方语言文学系的学生。在西语系他是有名的才子，教文学的吴宓教授称赞他说，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而不群的人才尤为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钱钟书是江苏无锡人，出身名门，是家中的长子。他的父亲钱基博是近代著名的古文家，先后担任过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校的教授。他的母亲是近代通俗小说家王希神的妹妹。他中学就读于苏州桃屋中学和无锡辅仁中学，两所学校均由美国圣公会办，注重英文教育，他因而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基础。他的国文由父亲亲自教授，也渐渐有了深厚的根基。他的古文造诣远远高出同龄人。没有考入清华之前，就带父亲为钱穆的《国学概论》一书作序，后来书出版的时候就用他的序文，一字未改。钱钟书的国文和英文很好，数学却极差。幼年时他读《西游记》《三国演义》《说唐》，孙悟空、关云长、李元霸使用的武器斤两都能记得一清二楚，却不识得阿拉伯数字。他是1932年春考入清华的， 入学考试时数学得了零分，本来是不能录取的，但是因为他中英文特别出色，校长罗嘉伦就决定将他破格录取。因为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他一入清华名声就已经传遍了全校。钱钟书并没有让罗嘉伦失望，他在文科方面有一种卓然的天赋，记忆力超群，过目不忘是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他练书成痴，读书与他全然不是一件必须去完成的任务，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他无书不读，连词典都看得饶有兴趣，在读书中他能感到无上的愉悦。这一天，钱钟书在古月堂要等的这个女孩子名叫杨绛，杨绛小他一岁，完全是他的同道中人，将阅读也视作生命。杨绛考入清华，在西方语言文学系研究生院就读，他们是同乡，都是江苏无锡人，后来杨绛定居苏州，他的家世背景丝毫不逊色于钱钟书。在苏州，杨家是有名的书香门第，杨绛的父亲杨印航是著名的律师，他曾赴美日两国留学，获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他创办过无锡励志学社和上海律师工会，担任过上海申报编辑，历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等职。他有两部有名的著作《明学》《逻辑学》流传后世，连钱穆也说深受其影响。杨绛还有一个姑母名叫杨印瑜，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后来在日军攻陷苏州时为了维护学生而被枪杀。杨绛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先后就读于北京女高师附小、上海启明女校、苏州振华女中，成绩都很优异。17岁的时候，杨绛考入了江苏东吴大学，一年之后分科，他选了政治系。不过其实他的兴趣并不在政治，他喜欢文学，可是当时东吴大学并没有文学系，他想选法律科，这样将来可以做父亲的助手，还可以接触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可以为写小说积累素材。可是父亲并不同意他学法律，大概是他觉得社会黑暗，宪法如同虚设，从而对法律失望，又或是他觉得法律沉重，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并不合适。总之他坚决不让杨绛学法律，于是杨绛只好改了政治系。因为不喜欢政治专业，杨绛对课程只是敷衍了事，大部分时候都待在图书馆里阅读文学书。三年下来，他对文学的兴趣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了。大三时，他得到了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的奖学金，可以去美国留学。可是奖学金并不包括生活费，美国生活费昂贵，他不想给家里增添负担。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压根儿就不打算继续攻读政治，他并不觉得杨学位有多了不起，他宁可考清华的文学研究院，他想去中国最好的大学念自己最喜欢的文学。后来他果然考入了清华，一入学他便赢得了梁宗岱先生的赞赏。那时候梁先生教法语，第一堂课是听写，杨绛答题的准确率令梁宗岱刮目相看。他问杨绛他的法学是怎么学的，杨绛说自学的。杨绛的才气和聪慧并不亚于钱钟书，他们俩一个是出身名门的才子，一个是书香门第的才女，门当户对，佳偶天成。连他的母亲都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线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他们在清华一起待了一年， 1933年的夏天，钱钟书毕业了。因为他的才华格外出众，清华希望他留校继续攻读硕士，可是他拒绝了。他觉得自己有足够的自学能力，而且水平并不比在校的研究生差，没有必要在同一间学校再学重复的东西。在文学上面，他向来是极自信的。当时他的父亲在上海光华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他便应了父亲之命去光华大学任教。杨绛还没有毕业，继续留在清华读书，所以他们第一次短暂分开。钱钟书离开之后，给杨绛写了许多信，做了好多情诗，全都是旧体诗。其中一首是这样的：缠绵悱恻好文章，粉恋相期足断肠，答报情痴无别物，心酸一把泪千行。原诗共有八句，100多字，诗写的文辞典雅，情深意切，放在唐宋佳作中也毫不逊色。钱钟书从来不写当时流行的新诗，一律用旧体诗。旧体诗需要对仗工整，而且讲究平仄，比新诗难做，他却写得挥洒自如。大约是钱钟书写信写得太勤，连父亲都看出了端倪。有一天，老先生擅自拆了杨绛的一封回信，一读之下却对杨绛大加赞赏。原来那封信是杨绛写来和钱钟书讨论婚嫁问题的。杨绛这么写：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需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钱基博看完也不问钱钟书的意见，自作主张提笔给杨绛回了一封信，夸奖他明理懂事，并郑重其事地把儿子托付给他。有了这一出，钱钟书和杨绛的关系从此被双方父母知晓，两人所在的家族都是当地名门，于是双方父母便寻照旧礼为两人订婚。钱钟书由父亲领着上杨家拜会杨绛的父母，正式求亲，然后请出男女两家都熟识的亲友作为男家女家的媒人来说媒。他们还在苏州一家饭馆举行了订婚宴，请了双方族人及至亲好友。订婚之后，钱钟书仍然在光华大学授课，杨绛回清华继续念书，他还有一年才毕业。这时的他在清华已经崭露头角。在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写作课上，他交过一篇作业，叫做《露露不用愁》，描写青春期少女的三角恋爱心理，细腻动人，朱自清很是赏识，推荐给《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后来这篇文章还被选入了由林徽因编辑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小说选中，出版时题目改为了《露露》，署名是季康。那本集子一共选了25位作家，共30篇作品，和他一起入选的还有沈从文、老舍、李建武等，都是当时的名家。他以一篇学生习作备选，难能可贵。又过了一年，1935年春，钱钟书参加了教育部公费留学资格考试。当时国民党教育部将英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用作国内青年去英国留学的奖学金，但是这种公开招考的录取名额极为有限，英国文学就只有一个名额。钱钟书以绝对优势名列榜首，顺利地拿到了这个名额。消息传来，杨绛极为高兴。3年前，他拒绝了威尔斯利女子学院，这一次他连毕业都等不及了，迫不及待地想同钱钟书一起离开。能和志同道合的心爱男子去梦想之地游学，这当是年少时最叫人愉悦的事了。 他同教师商量，用论文形式代替考试，提前一个月毕业了。七月中，他们正式完婚。他们结婚时正值酷暑，仪式冗长繁琐。钱钟书穿的是黑色礼服，浆洗过的挺直领圈被汗水浸得软哒哒的，洋绛被白婚纱一层层的紧实的裹着，早已从头到脚湿透了，仿佛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他们一起步入席间给宾客敬酒，在忙乱和喧哗中偶尔相顾一笑，天气炎热，彼此的眼神却格外清朗。一个月之后，他们双双离开了江南，从上海起航，乘船去了英国。有关婚礼的繁琐杂事都已经尘埃落定，他们终于有了两个人平静相对的时光。船行海上，烈烈的风吹过，空气中有咸凉的气息。他们都是第一次离家万里，旅途又漫长无际，不知何日才能抵达彼岸。遥望苍茫的海面，杨绛陡然生了一种既甜蜜又惶恐的心情。钱钟书不擅长照顾自己，杨绛那时就想出一个古老的词儿来，相依为命。这一辈子他都要照顾他，尽管他也是自小娇生惯养，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牛津大学秋季开学是十月份，他们抵达牛津时学校还没有开学，钱钟书已由官方安排妥当，进入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而杨绛也接洽女子学院，希望能够继续攻读文学，可是文学的名额已满，只能修历史，他又不肯，于是他做了牛津的旁听生。杨绛偶尔去听课，大部分时候他都待在图书馆里。牛津的图书馆古老而恢宏，中世纪建筑宛若一座城堡。还在东吴大学念书的时候，他便在图书馆中寻觅，想走入文学领域而不得其门。考入清华之后，深感自己欠修许多文学课程，如今到了以藏书丰富著称的牛津图书馆，又有大把的空闲时间，他非常开心，于是定了计划，比照着文学史一本一本的读书。午后的阳光从高大的窗户里照入，在他的笔记本上洒下疏落的影子。坐在临窗的桌前，读着架上的文学典籍，因为是上课时分，馆中学生很少，偌大的听众常常只有他一个人，那样的清静，连他写字的沙沙声也清晰可闻。在牛津和巴黎的那几年是他们最快活的时光，用杨绛自己的话说，就好像自己打出了一片新天地。他们在巴黎待到了1938年，那年秋天，他们带着一岁的女儿回到了战火硝烟的中国。当时清华北大为了避战乱，都已经南迁至昆明，共同成立了西南联大。钱钟书应清华的邀约，将前往西南联大教书，而杨绛的家人避难到了上海，母亲在逃难时去世，三姑母杨荫榆为了保护学生被日军枪杀，他急于回家安慰悲伤的父亲，于是他们中途分开。钱钟书从香港去了昆明，而杨绛带着女儿独自回上海。在上海，杨绛一方面照顾父亲和女儿阿元，另一方面帮着母校振华中学筹建上海分校，还当了一位富家小姐的家教，工作虽然辛苦，却有亲情的安慰。钱钟书远在昆明，却过得并不如意。他本来就才高过人，如今留学归国，学术更是精进。在中国，出头鸟总是被打的，更何况他并不是善于掩饰的人， 与他不相投的人，他一概不放在心上。他是文字高手，往往只用一两个字便尽显讽刺刻薄之能事。放在西方，这是文人的幽默；放在中国，他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于是他在西南联大只待了不到一年就离开了。1941年，他回到了上海。钱钟书住在家中，一心一意等待清华重新聘他回去任教的聘书，可是聘书迟迟没有寄到，他留在了上海。他们一家在这沦陷的孤岛一待便是8年。不久，日军攻占了上海，振华分校解散了，杨绛所教的这位富家小姐也高中毕业了，于是他换了另一份工作，做工部局半日小学的代课老师。而钱钟书在震旦女子学院授课，还收了两个拜门的学生。杨绛的父亲在这一年去世了，钱钟书家里的经济条件也大不如前，他们不愿意向家中求助，给家中再添负担。杨绛赶很远的路去郊区上课，辞了佣人，包揽了一切家务，自己劈木柴，和钱钟书一起自制煤饼。钱钟书也一再要求震旦给他加课时，虽然这样辛苦，薪水却仍然赶不上飞涨的物价，贫穷摧毁了他们一家的身体。杨绛持续不明原因的低烧，钱钟书几乎每年生一场大病，他们的宝贝阿元也得了骨结核，差点死去。与他们在巴黎、在牛津的美好岁月相比，这是一段太过艰难的岁月。可是他们的日子依然过得生动有趣，生活的艰难也并没有折损他们事业的辉煌。这段时间，钱钟书写出了著名的《围城》，这部作品让钱钟书这个名字被世人铭记。而杨绛翻译出版了1939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随铁大少回家》，还创作了四幕喜剧《风絮》。著名戏剧家李建吾赞誉他们说，我们开始发表杨绛女士的《风絮》，她第一次在悲剧方面尝试，犹如她在喜剧方面的超特成就，显示她的深湛而有修养的灵魂。战争终于在1949年结束了，那年夏天，他们被清华聘请回到了北京，开始了新中国的生活。他们没有选择离开，并非无路可走，也不是为了留下来谋什么高职。他们说，我们不愿意逃跑，我们是文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不愿意做外国人。这8年并不是他们生命中唯一的艰难时期，后来他们还经历了同样艰难的文革。那时候他们被下放去干校，杨绛被罚种菜，钱钟书担任干校通信员。不过他每次去邮电所取信，都会溜空特意走到菜园东边与杨绛菜园相会。10年文革，他们仍然成就斐然。钱钟书写出了宏大精深的古籍考证与评论著作《管锥篇》，而杨绛译著了讽刺小说巅峰之作8卷本的《堂吉诃德》。当时光流逝，生活褪去最初的华彩，逐渐呈现粗粝的面目，杨绛不再是当初不食柴米油盐的苏州小姐，钱钟书也不再是古月堂前吟诗作赋的翩翩少年。然而战乱和贫穷虽然改变了许多东西，却总有一些东西永恒不变，那便是风骨。以上是非常记录为您讲述的钱钟书与杨绛的爱情。 达报情痴无别物。撰文蓝峰。我们也把本期节目献给104岁的杨绛先生，祝他生日快乐。收听非常记录，您还可以同时关注非常记录的公众微信订阅号迷你记录，迷是阿弥陀佛的迷，你是你我的你。本期节目编辑傅娇娜，我是绵阿牛，感谢您的收听。
自然时政人文外交经济战争杀戮灾难关爱冲突平衡阴谋邪恶信仰希望，世事不可预测，人类只能期待。我们向您传递今天这信息，明天人们会回顾这历史。让我们一起收听今日新闻。
2015华姐资彩立新恒生珠宝秀定于7月26号星期天中午12点隆重举行，当天还有超值大清销，要一睹华姐风采，感受高级珠宝潮流，更享受到展销商品的超级优惠，当天亲临现场定有无限惊喜。记住了，地点就在法拉盛凯斯纳布鲁瓦41-69号免街图书馆后面，顾客热线212-226-4888212-226-4888。立新恒生珠宝秀。
喂，
小林，猜爸妈在哪儿？
哪儿啊？
华山。
啊，你二老关节有问题还去登山？
嘿，自从改吃你从美国寄来的信心骨他命，我俩关节好多了，现在腿脚特轻便，还打算去泰山看云海呢。
信心骨他命采用天然姜黄素改善关节弓形，独创缓释技术，有效成分小肠停留6-8小时直至完全吸收，配方好，吸收好，效果自然好。信心承诺，无论关节问题10年、20年，保证快速见效。
小林，再多寄点回来，我们那些老伙伴吃什么都不管用，就等着你的骨他命呢。
信心药业咨询订购电话：1-800-887-7161，1-800-887-7161。信心药业，信心保证。
发现有声的历史，这里是非常记录。
在伦敦和纽约的社交界，有一家颇受社会名流追捧的高级中餐厅，它的名字叫做 Mr. Chou。 Chou 是中文姓中周的粤语发音的英文转写，这家餐厅的主人就叫做周英华。今年已经76岁的他，有着纽约餐饮巨子、收藏家、社会名流多重标签。不过从2012年开始，他尝试回归自己的另一个身份，画家。在放弃职业生涯50年后，他重新拿起了画笔。2015年1月23日，周英华在中国的第一个个人绘画和收藏展，在北京798艺术区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行。展览的名字叫做《奇派画家周英华》，这也透露出了周英华的另一个身份，中国奇派京剧大师周信芳之子。而今年正是周信芳120周年的诞辰，这个画展是儿子周英华对父亲的纪念。周信芳7岁登台，15岁成名，30岁不到成奇派宗师，文革中含冤离世。本期非常记录，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一代京剧大师周信芳。周信芳出生于光绪20年，正是甲午战争爆发之年。父亲周卫堂原来是一位票友， 后来与出身青衣的余桂仙结婚，夫妇二人一起过上漂泊流离的卖艺生活。周新芳从小在戏班中长大，耳濡目染，对京剧有着特别的感情。当时周卫棠为生活奔波，嗓音湿润，渐渐不为时人所重，他搭班演出收入菲薄，只能糊口而已。周信芳六岁时随戏班到杭州演出，父亲见他对京剧的兴趣很大，就让他拜在陈长兴门下练功学戏。周信芳不仅生性聪颖，而且学戏认真勤奋，从师才一年的时间就学会了好几出戏。当时京剧舞台上常出现小京班，小孩子扮戏特别能够吸引观众。年仅七岁的周信芳就在杭州的拱宸桥的天心园首次登台演出，父亲周卫棠临时起意为他取下了艺名七灵童。首次登台的周信芳不但未见丝毫的慌张，而且把吉祥王田法章演的是情状逼真，志气可掬，十分动人。观众对于这个聪明慧侠的小演员极其赞赏，周信芳一炮打响。恰巧著名的做工老生小孟七，也就是孟小冬的叔父，来到杭州演出，想要物色一个娃娃生，找了几个都不合意，结果就把周信芳选上了。从此七灵童的名号不胫而走，周信芳开始出入于各个戏院，为著名演员配演娃娃生。他走遍了华东一带大小码头，接触了孙菊仙、林平清等名角，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三麻子。三麻子原名王洪寿，同班人都叫他三老板，是徽包出身的南派京剧名角。他戏路宽，功底深，嗓音好，韵味醇厚，动作端庄大方，武打凝练沉稳，有着洪生泰斗的称号。王洪寿看过周信芳的戏后，亲切地抚摸着他的头说，孩子，你这个童生可真有点气概，怎么样，跟我到荣华班来演出吧。得到名家的器重，周信芳自然是高兴不已。1906年年仅11岁的周信芳加入了王洪寿的满春班，破例给他开了每月60元的包银。预计到周信芳将来是个衰派老生的好苗子，王洪寿对他悉心培养。王洪寿唱徽调文武老生出身，注重做派，表演富有生活气息，以姿势美，气势佳，独树一帜。周信芳不仅从他的身上学到了不少的老生戏，而且在表演风格上更是受到了他的影响，对他日后的艺术发展和棋派的形成都有着重要作用。1907年周信芳随着戏班到上海演出，因为早已超过了七岁，故而艺名已经改成了七灵童，也就是从年龄的灵改成了灵巧的灵。开戏的前夜，前台照例要贴海报，戏班就特地请了一位擅长书法的王先生来写海报。王先生是上海人，把周信芳的艺名误听成了麒麟童，这个麒麟也就是平日里我们常说的麒麟神兽，寓意着祥瑞。于是他依次写好海报马上贴了出去，当时后台忙着准备开锣，这件事儿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第二天《申报》和《时报》都登出了麒麟童昨夜演出的消息，这个时候班主才知道写错了海报，于是重新请人写了一张贴出去。可是就在这天晚上开戏之前，许多观众却嚷着要看的是麒麟童，这个时候班主只能将错就错，再次改写海报。从此周信芳的艺名就正式改为了麒麟童。为此周卫棠和班主还特地把他带到那位写海报的王老先生家里，点起大红蜡烛给老先生磕头，感谢他给周信芳起了一个吉祥而又动听的艺名。虽然年幼成名，但是父亲却一直告诫周信芳要唱到老学到老， 倘若后台有人指点你的错误，你要垂手站立，恭恭敬敬地听他指教，就是跑龙套的来说你也要如此。你切不可轻视他是跑龙套的，他虽站在两边，但是当中的好角色比你见得多，他既来说与你听，一定有好处来教授。1907年，父亲周卫堂为了让周信芳开阔眼界，增强技艺，决定让他赴籍北上，朝圣京剧的故乡。周信芳先后到烟台、大连、天津等地演出。1908年，他来到了北京，进入了当时中国京剧的最高学府、最负盛名的京剧科班——喜连成科班进修深造。喜连成科班纯以造就人才为宗旨，训育学生极其严格规范。周信芳在喜连成的生活可以说得上是紧张而又艰苦。科班规定每天清晨起床吊嗓练功，上午教授文戏武戏，晚上教授昆曲。周信芳是属于搭班学艺的，同时搭班学艺的儿童演员还有梅兰芳、林树森、冠大元等等。那个时候喜连成班有喜连两科学生在前门的广和楼戏院演日常，午后12点半就开锣演戏，一直演到下午6点多钟才散戏。凡是有演出的学生就穿着袍子马褂，由教师点名，然后排成整整齐齐的队伍，跟着老师步行到戏馆。散戏后学生排队回科班，晚上继续练功，到11点半才结束。周信芳与梅兰芳年龄相同，当时都是13岁，又都是搭班学生，因此两人是格外的亲密，配戏也十分的和谐。他俩首次合作的剧目是《九更天》，周信芳饰演马邑，梅兰芳饰演马女，一个悲愤，一个凄厉，演的是如泣如诉。梅兰芳、周信芳等人搭班演出之后，广和楼的观众越来越踊跃，卖座也从原来的500-600位激增到了1500-600位，煞是红火。周信芳进喜连成的第二年正赶上了国丧，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驾崩，为了表示举国之哀，清廷规定北京城里所有的戏馆都不得有锣鼓响气的声音，只能说白清唱。北京唱不成戏，周信芳只得搭双庆合班到天津演出。这年冬天的一个清晨，周信芳在院子里练功，可是一张口突然嗓音沙哑了起来，原来以为是偶感风寒，休息了一天，第二天一早他照常练功，但却一个音都发不出来了。周信芳慌忙找老演员吕月桥询问，才知道自己倒仓了。倒仓是青年男演员自14岁到18岁期间发生的变声的生理现象，这个阶段声音变得低粗阴哑，有的人度过倒仓期便可恢复原有的嗓音，也有的人从此告别舞台，再难恢复当年了。其实熟悉周信芳唱腔的人都知道他有些沙哑嗓音，这也就是经过了倒仓后而形成的，终未能恢复到原来那样的宽亮，这对于周信芳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性格倔强的他不甘心向命运屈服，苦心钻研，巧妙地利用沙哑的嗓音创造出了刚劲沉稳的风格，弱点反倒成为了特点。周信芳从北方回到上海时，正值京剧改革运动兴起，汪小农、潘月桥、夏月山、夏月润、冯子和等编演了一批抨击时政、鼓吹革命的新戏，周信芳受到他们的影响，在宋教仁遇刺后编演了自己的第一出时事新戏《宋教仁》。在宋教仁遇刺仅一周后的3月28日，戏剧《宋教仁》在新兴舞台上演，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周信芳在戏里扮演宋教仁，合演的有赵君玉、孟红群、盖俊卿、赵月来等等。当演到宋教仁中枪在医院临终之前时，群情激愤，整个剧场沸腾了起来，周信芳的一段念白也被鼎沸的人声淹没了。关于这次演出的情况，1913年3月30日的申报曾有所记述。 前晚出开罗做客，即争先恐后，兼磨古迹，图为之塞。其实于以人满为患，后之者络绎不绝，以作物细地环立而观，甬道之上亦拥挤不堪，竟至不便行走。麦作之如此发达，实为开幕后破题而第一造。麒麟童是宋先生，语言稳重，体态静穆，上称之。永绝一场，做工既妙效，发音又呜咽，作客多叹息悲伤，甚至有气下沾巾者。
是时候安静下来，聆听世界的过往了。是时候背起行囊，寻找祖先的足迹了。在斑驳的故事里，在历史的墙头，我听到风声雨声，我听到真实的过去，而我转身便看到了未来。
非常记录，
非常记录，发现历史，照亮未来。
随后周信芳进入了丹桂第一台，这是上海一家鼎鼎有名的剧院。最初他与王洪寿、冯子和等前辈同台，1916年开始与汪孝农合作，受到这位京剧改良运动主将的谆谆教诲，这对周信芳日后的艺术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23年秋天，周信芳偶然读到《南国半月刊》，发现刊物的主编就是大名鼎鼎的戏剧家田汉。周信芳循着刊物后面所印的地址，主动找到了田汉，从此二人成为了至交好友，以兄弟相称。周信芳常到田汉家去玩，田汉也经常与欧阳玉倩、洪深、唐怀秋等一同去看周信芳的表演。演出前，他们总是先跑后台，坐在衣箱上，一面看周信芳化妆，一面与他聊天。这一时期，周信芳排演的新戏都具有较强的政治敏锐性。1915年，周信芳编排了王猛篡位，借古讽今，谴责袁世凯称帝。戏中借王猛之诗，把袁世凯骂了个痛快淋漓。五四运动爆发不久，周信芳又在上海英租界演出了任天之编写的时事新戏《学拳打金刚》。1923年爆发了二七惨案，即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周信芳随即编演《陈胜吴广》，以歌颂古代农民起义来声援那些铁路工人。抗战爆发之后，周信芳更是积极投入到抗战救亡的运动中，与田汉、欧阳玉倩等爱国艺人成立了文化界救亡协会，开展了繁忙的救亡宣传活动。周信芳与高百岁、金素琴、金素文等人曾奔赴近郊战场的前沿阵地，向抗日战士进行慰问宣传，还去后方伤兵医院慰问负伤战士。从1915年进入著名的丹桂第一台演出，并任后台经理，除了1923年北上之外，1925年又回到丹桂第一台。周信芳在丹桂演出前后八年之久，在此期间，周信芳不仅加工上演了别人创作的剧目，整理了传统旧戏，还致力于创作新戏，共演过259出戏，其中新戏就占了209出。周信芳的表演可谓是取众家之长，既有汪桂芬唱腔的沉郁，又有孙寿先的气口唱法，以及唱腔中的悲壮慷慨，还有王洪寿的朴实明快、富于生活气息的表演方法。
大周兵大军，大一个村庄有你家门，你的爹精神，你的母精神，你们爹兄。
一次，周信芳给女婿张中元说戏，教他演坐楼杀妻。周信芳做示范动作，演到宋江杀了阎锡娇之后站起身来，只见他身体稍稍摇晃一下，然后右手拾起地上的匕首放在鼻子边嗅了嗅，若有所悟，接着做向前刺的动作，左手好像去抓人，踮起脚尖，这样抓了三次，再小跑向前，随着锣鼓经脚步踉跄，眼神恍惚。张中元不明其理，周信芳向他解释道，这表明一个人杀了人，嗅到了刀上的血腥气，知道确实是杀了人，内心感到很恐惧，神志也恍惚了起来。这一段神态和身段就表现出了宋江的这种心理状态。张中元又问， 这一段原来好像不是这样演的。周金芳笑笑说，对，这一段原来没有，最近我看了一个外国电影，我是从美国明星考尔门那里学来的，我觉得这样的表演有助于表现宋江的内心活动。这个时候张中元才知道，萧何月下追韩信中，萧何见到韩信题诗，周信芳背对着观众，用肩背由慢到紧的颤动表现萧何感情的波动和内心的慌张与焦急，也是周信芳从美国电影明星约翰·巴里摩亚那里学来的。因此人们称赞周信芳背肩也会演戏，骨节眼里都灌满了戏。而周信芳自己评述里也常说，一个演员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而可学的地方也很多，就是要做一个有心人。1928年周信芳在天蟾舞台演出《龙凤帕》，受到了内外行的一致推崇，一些热心的票友成立了棋社，为他的棋派大张旗鼓，至此棋派已经得到了社会的公认。棋派名作有《萧何月下追韩信》《清风亭》《四进士》《坐楼杀妻》《徐策跑城》等，还有连台本戏《封神榜》《天雨花》《大红袍》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周信芳演出了一大批富有现实意义的新戏，如《明末遗恨》《洪承畴》《汉刘邦》等。抗日战争胜利后，周信芳目睹国民党治国无方，民主无望，曾一度对前途悲观，打算出走香港，但他听了周恩来劝说后便打消了这一想法，决心留在上海继续从事进步文化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周信芳曾非常激动地对一位朋友说，在新社会，艺人们不再受欺压，不再是被人看不起的戏子了，从现在起我们光荣地成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艺术工作者了。1959年年初，中央和地方的一些报刊根据毛主席一贯提倡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说话的民主风气的精神，发表了不少颂扬海瑞、魏征等历史人物的文章，有人把它称之为海瑞精神。同年三月，在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建议下，周信芳率领上海京剧院创作并排演了《海瑞上书》，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剧目公演。9月30日，上海京剧院的大型新编历史剧《海瑞上书》隆重首演于天蟾舞台。这次献礼演出有16个剧种、100多个剧目参加，其中《海瑞上书》独树一帜。周信芳虽然年逾花甲，但老当益壮，他再次以其独特的棋派风采和魅力倾倒了观众，引起轰动。但没想到的是，正是这一出戏最终为周信芳带来了一场难以估计的灾难。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文章以无限上纲的架势把海瑞罢官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1966年2月，张春桥又指使徐景贤在《解放日报》上抛出署名丁学雷的文章《海瑞上书为谁效劳》，文章污蔑海瑞上书、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等一起连成了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逆流。1966年5月26日，张春桥等在《解放日报》上又以笔名方泽生发表了《海瑞上书必须继续批判》一文，称《海瑞上书是一颗不折不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文章公开点了周扬和周信芳的名字，说这个戏就是在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和副院长陶雄等人的精心计划之下编导出来的。文革开始后，周信芳首当其冲受到冲击，不但在京剧院里贴满了批判他的大字报，报刊上点名批判他的文章也是连篇累牍。1967年1月16日，周信芳被押上高架轨线修理车，在全市主要道路上游街示众，他胸前挂着一块白色大牌子，上面写着“反动权威周信芳”几个大字。这周信芳三个字上面还打了三个红色的叉子，他的鼻孔里、嘴角上都流着血， 头发被紧紧地揪住，脸青一块紫一块。从此以后，周信芳被关进了牛棚，受尽了凌辱和折磨。对此周信芳怎么也想不通。有一次旁边没人时，他对同在牛棚里的古尸张诗恩说：我们犯的是哪条律令啊？张诗恩苦笑着摇了摇头，又叹了口气说：哎，鬼才知道。针对周信芳的批斗大会更是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但在会上他从来都是一副昂首挺胸毫不屈服的样子。与此同时，他的儿子妻子也受到迫害。1975年，周信芳已心力交瘁，健康状况急剧恶化。3月8日上午7点15分，一代艺术大师周信芳含冤离世，终年80岁。直到1978年，周信芳的平反昭雪大会才在上海龙华火葬场举行，同时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让我们再把思绪回到节目之初我们提到的周英华。周英华13岁赴英国留学，实际上在1951年告别父亲之后，他就再也没见过父亲。其实即使是在上海和父亲共同度过的12年，他和父亲相处的时间也并不多，以至于每当有人和他谈论父亲，他总是一遍遍地回忆离家前的最后两个星期。父亲带他去看戏吃大餐，那是他和父亲朝夕相处的唯一记忆。在76岁的周英华看来，美术、诗歌、绘画、音乐，所有的艺术形式都是共通的，父亲周信芳的旗派表演也是从这些艺术形式内部衍生出来的一种，所以他也比较容易再从戏剧转化到绘画中去。周英华说，这也是我可以期许自己成为旗派画家的一个原因。以上是非常记录为您讲述的一代京剧大师周信芳的故事，选自于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撰稿谢红前。我是中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长期以来对于非常记录节目的关注，发现历史，照亮未来，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在每天的北京时间18点，北京迎来黄昏，在一个小时的节目里，我和您一起感受着这个伟大的国度丰富的过去，也感受着一个个中国人曾经辉煌亦或复杂的人生。近期我们的节目不光有讲述，我们还会邀请到中国的许多著名人物和历史文化有关的嘉宾，和他们一起分享历史和文化，欢迎您持续关注。非常记录有自己的公众微信账号迷你记录，迷是历久弥新的迷，你是你我的你，欢迎您关注，与我们及时互动。